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的星源想跟你聊一个沉重的事件，就是在今年的三月底，来自河南鹤壁的19岁男孩小郭，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第一次踏上了上海那片土地，准备投靠在浦东新区的堂弟，进厂打工去补贴家用。那他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出站之后呢，跟一个司机私下约定100块钱去前往目的地，然而在他下车付款的时候呢，因为操作失误，不小心呢把这个钱打成了1010元。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呢，小郭马上通过微信支付记录焦急的给司机留言说，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给退回来。但是呢，这条饱含期待的消息就石沉大海了，司机呢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此后小郭没有放弃，在堂弟的陪同之下，他来到了上海的公安局去报警，满心期望警方能够帮助他追回这笔钱款。但是遗憾的呢，是警方只为他提供了车的车牌信息，没有在退款协调方面呢给他进一步的帮助。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退款始终没有下文，小郭的情绪呢也变得越来越低落。4月3号呢，他的家人发现他已经失去联系了，并且从他的言行当中发现了有一些不对劲儿。4月4号呢，小郭的哥哥从河南老家赶到了上海，四处的去寻找小郭都没有找到，最后选择了报警。那么警方呢在调查监控之后发现呢，小郭去了苏州，在4月9号晚上小郭的遗体被找到，民警描述说呢，在他的身旁有一个空的毒药的瓶子，经过判断呢，他是4月6号凌晨3点多喝农药自杀的。小郭的遭遇还有他所做出来的选择，实在是让人感觉到惋惜和痛心。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呢，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连生命都不值这1000块钱吗？当然了，也有大量的声音在谴责这个司机。那今天我们尝试去分享一下，当我们自己面对类似的困境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把钱付多了然后呢难以追回的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星源曾经看过一场演唱会，之后有人冒充工作人员在卖碟片，买回去之后呢发现那个碟片是空盘，被骗过。有的时候呢你去小商小贩那里面去买东西，有时候也有可能多付了钱，对方呢却拒不承认。线上购物你也有可能遭遇一些不好的商家，他虚假发货，然后呢你收到的东西跟买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要求退款遭到拒绝，或者是对方呢有可能就闭店完全联系不上了。租房的时候呢，房东用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理由去扣押金。这些经济损失对于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呢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人，比如说这个事件当中的小郭，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900多块钱对小郭的家庭而言已经是一笔巨款，打乱了他的打工计划，也冲击了整个家庭的经济安排。星源还记得自己曾经租的房子遇到了暴雷，然后我交了3个月的房租，房子没住就被赶走了的这种遭遇。几年时间过去之后呢，跟我有类似遭遇的这些人，他们的钱呢也同样是都没有追回来。那在我知道的这件事儿当中呢，也有人是因为房租钱打了水漂就跳楼自杀了，这件事儿的都是有的。那在我们遇到类似困境的时候，心里边肯定不好受，首先是焦虑自责，然后也很生气，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会一下子袭来。焦虑源自于我担心损失没有办法挽回，我原本的生活工作计划被打乱。自责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哇，一定是我粗心大意才惹出麻烦。愤怒呢，则指向造成损失的这个人。如果长期我们被这些情绪所笼罩，那么心理健康一定会受损，我们的灵命也会受损，逐渐的也会对于社会还有他人失去信任。而且最具毁灭性的其实就是自责的情绪，如果你陷入到这种绝望当中无法自拔，那真的有可能会做出追悔莫及的事情。 那我想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当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首先做到的就是不慌乱，而是祷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让神告诉自己，有他的带领，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千万不要在冲动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因为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很难清晰的思考，言语和行为不当还有可能让情况雪上加霜。比如说跟对方发生争吵啊，发生冲突啊，都有可能会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在神的帮助下冷静下来，这是第一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去收集一些证据。箴言十一章三节也告诉我们，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如果我们做事情光明正大，那保留证据就是用诚实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支付记录或者是截图啊、订单啊、支付的发票啊、签的各种各样的合同啊，都要妥善保存。有一些有利的证据都有可能呢，在以后维权的时候发挥一些关键的作用。我们相信神眷顾诚实人，这些证据呢会帮助我们去见证真相。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尝试跟对方去积极的协商跟沟通。如果对方的行为让我们不满，我们也应该去友善和诚实的去沟通，尽量的用爱心去化解矛盾。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诡诈的人，他们在逃避或者呢完全不正面的去回应，他们是难以沟通的。所以说呢，如果跟对方协商没有结果的话呢，也不要灰心放弃，我们尝试去借助一些外部的力量，相信神呢可以为我们预备一些环境和帮助我们的人。就像是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该投诉的事情啊，尽量的还是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特别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允许的话，成本上对你来说是有利的话，是有必要的。那就像星源之前点过外卖，然后发现呢这个外卖的实际的物品啊，跟它的描述跟它的图片一点关系都没有，简直是最低的配置。首先呢我投诉商家，商家拒绝退款，然后呢再投诉到平台，最后呢平台通过了审核给全额退款了。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补偿，很多时候基督徒可能会选择忍气吞声就算了。但星源觉得呢，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其实你也是在助长罪恶，因为首先违约的是对方，是他在骗你，所以呢这个损失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承担。但是记得在整个所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可能整个的过程都不顺利，可能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洋洋得意，最终你的损失也没有追回来，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次学费，之后呢再好好的复盘，分析一下自己失误在哪些地方。比如说支付的时候要不要仔细的去确认金额，你选择的交易方式是不是正确的，比如你去了解哪些租房公司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谱的，或者说呢真的就是对方太狡诈，这种损失本身就是防不胜防。那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恶去惩罚自己，始终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相信问题最终能够妥善解决，我们总是有自己的一条生路。不知道这件事情当中的小郭他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当中，但是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弟兄们来说，如果我们遇到了被骗，遇到了一些损失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教会是我们最好的支持。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身边可以信任的弟兄姐妹还有教会的牧者都是非常好的求助对象，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倾诉自己的遭遇，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提供建议和帮助，或许呢还能够帮助我们联系一些资源，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有可能呢，我们所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程序上还有道义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可以尝试去联系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博主，或者你自己尽可能的去发声，然后呢让弟兄姐妹去帮你转发等等。我们多一个渠道就能够多一份解决问题的希望，而教会的支持呢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通过弟兄姐妹传递过来，这样让我们知道呢自己不是在单打独斗。当然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来呢，其实今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不管你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尤其是对于弟兄们而言，持续的去增强我们自己的能力才是应对各种困境的根本，这也是活出神所赋予的生命责任的态度。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给人做的，而是要从心里边去给主做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读一读相关的书籍，或者看一些法律博主的视频，要明确权益受侵害的时候自身所拥有的权利，还有一些维权的方式。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也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跟别人协商啊、谈判啊，可以更有效的去表达诉求，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我们时刻要谨记的就是，不管你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或者是经历了多大的财务损失，不论这件事的原因到底是怪自己还是怪他人，但是请相信的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承受的，一定要多多的向神寻求，看他给我们开怎样的道路。或许你也会受到家人，或许会受到很多人的指责，但是别忘了，这些外部的损失或者等等一切挫折，它都不如你本身，尤其是远远没有你自己的生命重要。好了，那今天星源大概跟你分享了如何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去应对类似于这个19岁小男孩郭某的困境。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为你日后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跟参考。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别独自承受，要记住我们有神的应许，也有实际的应对方法，要始终相信神会在困境当中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希望类似于小郭的这种悲剧不要再重演，也希望你永远不会遇到类似的困境。好，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星课，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寻求